高恒瞪大了眼，吃惊地看看这个，望望那个。
不是说才到泰安吗？
刘统勋便目视金红，金红自知失言，脸一红，垂头吃茶不语。刘统勋眉头皱得紧紧的，点点头说道：“
到了，这是绝密。八爷，金红告诉你，已经不该。统勋放一句话给你：8月15之前，你走泄出去，被我知道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位分，就要锁拿你。”
高恒回过神来，笑着说：“
我可没疯啊，跟张秋明似的，跑大街上去张扬。”
尹继善听金红泄出乾隆在宁消息，也是一怔。上次秦义之花，按察使张秋明发风筝泄露风声，他和刘统勋自请降级，虽然没有处分，到现在心里别扭不受用。现在一枝花和乾隆同住一庙，万一出丁点差错，责任真是比天还大。他和高恒谈不上私意，面情上素来很熟稔亲切的。乾隆的谕旨就在怀里，高恒刚下船就热扑拉的赶来拜望，原想隔几日再宣旨的，但又深知高恒是个野游无度的花花太岁，交游人色既杂，且有多于良。俯首思忖片刻，问道：“
八爷，你吃饭了没有？”
高恒笑着说：“
啊，哎呀，这会子快晌午了啊！你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呢？哈哈啊，一会儿你们吃饭，我回驿馆里去吃。
你住燕子矶驿馆，还是虎踞关夫子庙？
夫子庙，怎么？”
尹继善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看了一眼刘统勋，见刘统勋点头会意，对金红和刘墉说道：“
二位暂请起坐。”
高恒见金红和刘墉都是神色迷惘，振衣起立，诧异地问道：“
袁长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
有旨意。”
尹继善已经阴了脸，南面而立，对高恒说：“
高恒，跪听宣旨。”
听尹继善这一句，刘统勋、刘墉却步退到东壁，一提袍脚便跪了下去。金红一时回不过神儿，大睁双眼看着这位突然变了脸的军机大臣兼总督，良久低下了头，也退下去长跪在地，脸色变得煞白。高恒心里轰然一声，东窗事发四个字电光石火一般的从脑海中划过，浑身的血好像突然被冰水激了一下，变得冷彻骨髓，木的不知疼痒，死人一样的脸，香灰一样灰白。好半日才像掉下木偶一样机械的面朝尹继善跪下，摘了大帽子竟忘了往地上放，一时屋里变得一片死寂，且听得花厅外急急如麻的雨声。
奴才高恒。
许久高恒才有了知觉，发虐子般抖着手放下帽子，颤声说道：“
恭临圣谕。”
尹继善面无表情，展开纪云手拟的那封诏书，干巴巴地读了。当听到“贪婪荒淫”四个字时，高恒浑身机灵一颤，却是变得清醒了一点，扶着头，一动不动，似乎在品味 这话的分量，又似乎在思量如何对策。刘墉是头一遭亲眼见圣旨处置大臣，想到高恒平似洒脱倜傥、风流可喜、不拘不羁的形容，一下子变得霜打过的草似的蔫萎不堪，心里一寒，低头慨叹：
奴才有罪，遵旨听从朝廷发落，谢恩。
高恒深深伏下去，叩头回道：
你还有什么话说？
既然皇上就在南京，求大人转奏，奴才想免伤请罪。
眼既善，眼睑微垂，木着脸，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说道：
我可以代为转奏，不过皇上目下是微服在南京，行无定职，刘统勋和我不奉旨也是不能随时觐见的，待等中秋节之后主子才能接见办事。你可以回驿待命，这是密旨，我暂不公布。驿站仍以原职待遇恭喜你。
那高恒足感大人的厚德了。
宣完旨，眼界山又恢复了常态，脸上带着诚挚的微笑，双手挽起高恒，命人
把高大人的顶带捡起来放在桌上，
又笑着说：
亏你在宦海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还出兵放马剿过匪，别这样丧魂落魄的，好脓包是吗？来来来，还坐下说话。
按着高恒坐了椅子上，高恒兀自木头人一样恍恍惚惚，心中半昏半明呆坐着，口中只是说：
我要见主子，我要见主子，我要见。
刘统勋几个人也都起身安慰，金红心里深悔自己口不关风，口中只所温声相劝：
君恩难负，君情尚在，皇上如天仁泽，亘古无人能及呀。你头一条要感念恩德，不可有怨尤之心。以我的见识，你还是遵旨回北京。
他突然觉得又说错了话，什么君亲尚在，给他出主意回北京到后宫撞墓中。金红腾得红了脸，不敢再说下去，讪讪地站着，心里真想乖自己一耳光。刘统勋也觉得君红离谱，却没移到别的上头。高恒这副狼狈相他见得多了，既不稀奇也不惋惜，但他也是军机大臣，少不得也要说话，引道：
我们没有奉旨问你的话，金红说的是啊，感恩戴德是头一条，现在没有宴看，你要好生闭门思过，贪婪荒淫四字烤鱼半点也没有冤你。我劝你一句话，钻刺打探撞墓中走门路，这些事不但不能做，连想都不必想，诚惶诚恐，把自己的罪想清楚，写成折片，我们可以附奏上去。公义私仪，人之常情，有我说话处，自然秉着情理说话，皇上必定还有恩旨的。
大家你言我语劝说，高恒心里滚热焦烫，乱麻一团，糊里糊涂，不知所云。尹继善还要留饭，高恒哪里还有这份心情，连他自己都不知咕弄了几句什么。 伞也不要，冒着萧萧秋雨踉跄辞出总督衙门。花厅里的四个人上次为高恒接呀，因圣旨里只有贪婪荒淫。高恒的荒淫是不消说得的，贪婪却一时摸不到头绪。事发是地方官绅舆情，连举发人是谁也语言不详，想揣测更是如堕无里物，只好相对默然而坐。刘墉官卑未微，原只打算带耳朵来听父亲安排，沉吟良久说道：
两位大人，父亲，我要派人盯着高大人，他交友太杂太广，失一人快口容易捅出麻烦。
说吧，也不待父亲发话，便匆匆出去了，到隔壁耳房里向人交代几句，又返回身来安生坐下。尹继善笑着对刘统勋说：
燕庆公，这真是你家的千里驹呀、啊、这不是寻常能力，只善于判别推敲，这是学问阅历，看透人情的话比我们律师周备。
金红也说：
不错，我看比燕庆公还要干练些。
刘统勋对儿子也很是满意，却说：
这都是些小叶儿小聪明，何足担待二位大人奖赞。畜生听着，还有一句得意不快信呢，贤大夫叔伯辈越是爱重你，越要如履薄冰，只不足而后有进，听着了。
刘墉忙起身垂手答道：
是。
刘统勋摆手示意儿子坐下，说道：
我还借着方才的议题说，初八御驾进城，初六一定要请皇上离开毗卢园，进城时要接受万民迎接，瞻仰天颜，皇上驾历南京的身份就明白了，不宜再微服民间。袁长方才说，控制南京叫花子帮，待过了十五再拿一英，还有各行码头、行院昌楼，借钱动手容易招致市民物意恐慌。这个说的是，但这是普天同庆、四海共欢的大吉日子。有着娼妇乞丐、码头痞子、流氓灾民满街胡沁，什么早失太平，也就失了皇上南巡抚随万众的本意。因此初三，也就是明天，他们的圣七楼比武之后，我就要按定了这位盖英豪，号令南京黑白两道三教九流老老实实听从你引进二宫县令。那些发放一枝花月饼的作坊店铺，最迟八月十三要全部封掉，这是事关国家庆典的事，半点力气也不许有。
尹继善边听边点头说道：
我是大量他们，你却翻不起大浪来。严青这主意很好，不动声色，擒贼擒王，可以平安喜乐过这个中秋。
金红也说：
我也赞同，我们已经召集江南、浙江两省观察使会议，不出不告，两江业主今年中秋不准多店，不准加租，店户们也就不闹事了。有些刁顽痞子穷极无聊的，分片严加管制，加上前头议定的章程，可以说万无一失。只是一英呢，要是闻风逃遁了怎么办呢？
刘墉说道：
一英化名卞和玉，已经牢牢掌握在我手，黄天霸已经和吴瞎子接上了头，不但官军防护监视，青帮、三堂帮众还有曹帮、严帮都在盯着他，我不敢担保活捉他，他要逃掉，我一死谢皇恩。
刘统勋冷冷说道：“
不要说大话，现在乙莹和皇上就近在咫尺，他捐10万银子，皇上还要接见捐银使身，他也在内，出了差错，你想一死了之？”
刘墉忙低头说：“
是，儿子必定更加谨慎仔细，难保燕如云旧情不断，连他我也要把牢。黄天霸的两个徒弟先就紧随一营，除了掌握动静，我也指示他们，情不得已就下手屠掉他。”
燕继善哈哈大笑说道：“
全瞧着是兄的了，可谓是算无一策。不过最好不要节前不杀。卞和玉手下捐银10万，已经布告两江表彰，他手下党羽遍布两江，各码头市肆都有他的人，现在抓人杀人一时解释不清，也会吓退了别的捐银迎驾的附身，等到皇上接见之后你再动手不迟。”
刘墉含笑欠身，却并不多话，仍旧一个是字。高恒三魂若失，七魄不全，夜游梦魂似的出了都督衙门，秋雨凉风一击，神志才清醒了些，托轿夫迎上来扶他上轿，一边笑着说：“
老爷，这贼冷的风又下着雨，穿夹袍子这的骨头缝都打岔啊，您怎么伞也不打呀？呦，怎么把官帽揣在怀里出来了？”
高恒怔了一下，才想到临出花厅时是尹继善塞到自己怀里的，怅然长叹一声，上轿坐了，揭开轿窗说道：“
到湖北村曹寡妇那儿。”
托夫一声吆喝，托轿动了。秋雨断魂天气，街区巷陌几乎没有行人，毡包纳象眼的棚轿中暖洋洋的，一起一落悠然而行，只听罗蹄踏在泥水中扑嗒扑嗒单调的声音，细雨如筛击打着毡棚外蒙的油布，时紧时慢，像是有人不停地撒沙子。高恒抚着那顶帽子，仿佛不认识似的端详着他，白浆凝绸檐儿，密匝绛红掐边儿，朱砂般嫣红的丝缨散在起花珊瑚顶四周，珊瑚顶下的旋钮只要轻轻一拧就能拔下来，去掉了红缨，极像是风雨山神庙里林冲的毡笠反扣了过来。平日上朝会客做衙办事见人，天天带他，觉得太平常，毫不起眼儿，不如寻常的瓜皮缎帽、毡帽、六合一筒帽，戴上舒适，甚或不戴帽子，不穿这身紧急补服，向晚长辫、长袍、布鞋，更来得潇洒风流。
但此刻看着顶戴，突然觉得他十分的精巧耐看，像白玉盘镶了红晕，起花珊瑚也显得那样的玲珑，丝缨像镀了金，挂了琥珀浆似的，带着金属的光泽。他头一次发现这丝缨竟是这样的柔软适手，好像家里的那只宣德炉天天烧香用它，看去毫不稀奇，毫不金贵，不知哪个奴才偷了去，竟在心中一下子成了连城之宝。找遍了九城当铺、古董店、鬼市，魂搜寻一气，从管家到私仆打得鸡飞狗跳，到底追逼出来才算安生。
眼下看，这顶帽子再好，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到底是哪一处出了漏子呢？盐税是整顿重新建账时 先从里边扣除了没收的私盐银子，数目只有34万两。老账簿子一伙焚之，他有这个权，就是神仙也对查不出来。官卖私盐，其实是官店里官私盐两头收账，下头人和盐商勾手，从里头抽头，孝敬上来。300万，不但抵了历年的亏空，还落下120多万。这是下头君子交易，根本没账，空口白说，查个屁呀！那么是卖铜出了事儿？本来已经向朝廷交代清楚了的事儿，偏是钱度在云南铜矿当官时要当清官，一个子儿没捞，离开铜政司才知道那差事儿非得放屁流油，要在户部任上把吃过的亏捞回来，交代清了更不肯罢手，和安徽铜陵使合伙盗运，铜陵使又和自己合伙倒腾私盐，连铜陵观察御史、铜陵县令一伙儿，又弄盐，又弄铜，还倒卖木材人参。孝敬来的银子要是不收，翻了脸，连盐务上的事儿都一兜网包露蹄儿。高恒越想头越大，越觉得是钱度的事发牵连了自己。